好，各位同学呢，我们来看关于紫观讲记第二阶段的课程。今天是第二次上课，那我们这一次第二次上课呢，我们所刚开始的第一部教材是采用三观义。那三观义上一次第一次上课已经把整个科文跟大家顺了一趟，那大家从科文的里面呢，三观义科文的里面呢、啊、就看得出来说，它本身事实上是由次第子观跟摩诃子观的影子在里面，有次第子观跟摩诃子观的影子在里面。比方他一开头他介绍的是分别净智，那这个分别净智的地方呢，以玄义有谈净妙跟自妙，但是对于两者同时直接在做一个分别净智的部分呢，你看它的科文反而会跟摩诃止观第三章最接近。摩诃止观的第三章就是151页到172页，摩诃止观西经151页到172页最相同。那之后它在正解释的里面呢，它分为有辨三观相还有解三观。那三观的部分这个区块大家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有看到151页摩诃子观的话，你可以对照一下他在谈的里面是不是很像圆顿子观跟次第子观两者在做比较。一路下来都是像这样子，因为 次第子观里面，他像如果以摩诃子观来说，次第子观它分为有次第三子跟次第三观，那三观义呢，它含摄的地方就非常的像是巧度观的里面的次第三观跟圆顿子观的一心三观这个区块再做一个会诊。它就是空观的二谛观它怎么样的一个相貌，它的所对境，它的所修的修法跟它所证的好，然后呢假观一样，然后之后它有一个次第三观的名跟义跟体相的会同，非常的雷同。那接下来是义心三观一样啊，非常的像。所以呢各位如果看起来的话，以我在对他们这两本书的熟悉度，那个三观义它很类似啊五略的前说，就是五略摩诃子观就是五略五大略之，就是五略十广然后十境广之，所以一般摩诃子观称为五略十广。要我写对不对？你们在看我。一般摩诃子观，我们的代号 TN06 就是指摩诃子观。好，摩诃子观一般在说它的架构的话，我们会称为五略十广。那像玄义呢？玄义一般怎么说它？七番共结五重别说嘛。是不是它有七番共结五重别说，这些都记起来事实上就记好了那个整本书的架构。所以法华玄义不就是刚好十二个章节，是不是？然后摩诃子观呢五略十广，它刚好就是分两个部分，五略就是前面的一到五章，然后第六章是前方便，然后接下来正修止观一路下去开为十个境界，就是你这五略是在说他的五略，说怎么样发心啊，然后怎么样行啊，行哪些行啊，有非有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啊，这一类的。所以五略十广就是他整个书的安排，五略就一般是讲说五大略之，十广就是它分十境，十境广之。然后它的摩诃子观主要介绍的修法是十神观法，十境底下每一个都在配十神观法，每一个都在配十神观法。那当中的因缘境里面再开出禅定境，里面再开出一个叫因缘境。所以禅定境，有人说十境里面各一个十三观法，错，十境里面有一个叫做禅定境。那因为禅定境里面，我们以我们佛法的核心以 因缘为主嘛，所以他开别开一个叫做因缘境，别开一个叫做因缘境。那禅定境有一组十乘观法，因缘境也有一组，所以禅定境底下实际上是有两组。这就是有人说都一组啊，我就说那你一定没看过原文，就是人家坊间错他跟着错，从头到尾讲摩诃止观，讲到后来啊，因为他想后面不会讲到嘛，讲讲讲讲讲讲讲到这边说他就继续这样子，因为看不是看我们这种，如果你是看我们这种分过章节的书，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哪一个地方的嘛。那有些人不是他看大正藏，下面的人也搞不清楚这些前前后后，因为他没有分段啊，就一直错下去，沿路错下去。那十乘观法它是让禅定境里面是有两组的，一组是在禅定境里面它别开因缘境，所以因缘境有一组十乘观法，禅定境自己有另外一组十乘观法，禅定境底下有两组。 OK， 这样理解了吗？立柱哪里不懂？听有啊、哦？不知道？气死我！那你有科文嘛？你没你手上有带科文啊？再不行的话呢，摩诃止观的科文事后，摩诃止观你可以看到它的科文的第一页，等于在你们的手上的科文要集，天台科文要集的第34页。好了，好，找到了吗？34页，麻烦请各位看哈。如果没有带的，就请看投影布幕，我这边尽量跟你们同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摩诃止观的科文底下，它有分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缘起，这个缘起不是智者大师说的，是张安自己说的。很多人把这个缘起里面的话当成张安，不当成智者大师的话在引用，学术上常常这种错都很多。请记得这段缘起完全是张安自述，所以我后面还帮你们特别标张安自述，因为实在太多人都错了，而且张安还说这段话是他自己说的，他在写这段文字里面他自己说这是我说的，不是我师父的，然后学术的人还不够严谨，还一直说这是智者大师说的。比方说这是智者大师说己心中之法门，错，这是张安大师认为智者大师说他心中法门，这不是智者大师自己说，是张安大师认为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说的心中法门，这个差很多，对不对？就是这个不用再举例了，大家马上懂。然后之后到了开章才开始进入我们智者大师的部分。那之后呢，它分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妙解，第二个部分是正行。妙解的一到五这地方前面就是五略，五略啊就谈到了你如何发大心啊，行大行啊，然后感大果列大往归大处嘛。好，这一段路程一直下去，那25方便呢都还算是妙解，所以你平常日常中你们现在以为好像哎可以打坐了可以干嘛了，都还在妙解，还没有正行啊，可以打坐啦，可以调身息心啦，都还在妙解。你们现在第一阶段都还在妙解，接下来正行，正行呢就是观实境。那这实境里面呢，摩诃止观它只流传下来的文只有到第7境，后面的二圣境、菩萨境呢，他们没有流通下来。没有流通下来，那为什么没流通下来？一个可能性是，如果他谈到二圣境，可是我们又不是二圣，我们怎么去处理二圣境？可能他觉得你已经是二圣的，你已经假设你已经是正四果位的人，我也不需要谈，你也知道怎么解决了吗？你如果已经是菩萨，我也不需要谈，你已经知道了，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他告诉你会有10个。那他没有谈的原因有很多，所以这个地方那当中的呢，禅定境就是第6个禅定境，禅定境里面开出一个叫做因缘境，这样立足就知道我在讲哪里了哈。好，所以我们说摩诃止观的体系是5略10广，五大略之，就是因为它有五大，就是我跟你讲发五大，你们又在看我，好，再往下35页，请各位往后翻一页科文就好。五大是哪五大？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列大王、归大处。发大心就是你要检测发心， 那很多人都问我说，师父啊，现在有次后来让我很不想上网的，就跟发大心有很大的关系。我后来以前都在网络上有人问一些问题我还是会回，后来都不回了，也懒，就几乎都不上去了，还把找很多账号取消，就是这一个发菩提心的问题。因为上去你要花时间你去回复，你以为你有所帮助，后来发现根本不是啊。来，这个发大心呢，它里面有介绍你要如何检测发心，它告诉你你要有四谛、四弘誓愿跟六级。那我就回答说，那才请他们参考这一段，然后他们就回复了说，那我知道四谛、四弘誓愿、六级，而且呢他还把这个名词啊写下来，条列写下来，所以我现在已经发心了。我自己就觉得我猜我在回复你，那以后有兴趣你就听我的，听我的录音带或听我的 MP3 就好了，我还花时间在这里打字耶。所以从此之后就网络上都不回了。就是他们就看到文字不知道说，看到是一件事，就算会背也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到，做到还是另外一件事，你还有没有正道，对不对？我们还有很多层次啊，这个不一样啊。所以它这里面显发心，它就会有生系，辗转生系。那只是会背这个名词，这个辗转生系这个四个字代表摩诃止观，它当中的分别字的累积是多么的棒，多么的殊胜。所以呢，如果像我第一次读摩诃止观的时候，我叫做昏头乱转向，因为它实在太微细了。我转过去转过来，我觉得怎么说，就是它很深细，你读通了以后觉得它很美，没读通就像是面前给你摆了一堆绿色的白板笔，然后白板笔白板笔白板笔就已经昏掉了。绿的白板笔，红的白板笔，蓝的白板笔，我如果不说绿的红的，我讲绿的白板笔，红的白板笔，蓝的白板笔，你光只听到白板笔，你会把前面名词都已经听到昏倒，对不对？然后讲完以后呢，它就是里面还有绿一、绿二、绿三，然后绿的一一、绿的二二、绿的，然后我就读到后来的时候，我就说天哪，到底在看什么？然后看到后来的时候，我已经搞不清楚它前面在讲什么，后面在讲什么。那时候前面那张花了在一两年，因为不是有那时候他看过去就懂了，我就说哇，实在是叹为天人，然后天资异禀。可能是我太追毛求疵，我就在那里写过来写过去，我一定要弄清楚这句话到底是属于绿的一还是绿的二，还甚至它是红的，我就是觉得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这段话到底是谁跟谁的关系，然后就一直怎么往前推都推不出来它是谁，那往后推也推不出来它是谁，然后就常常这样子停在那地方转啊转啊，然后可是转不是停着就不看，就是这个问题我要回来看，但是我的进度继续往后看，然后这些问题不懂的地方我都有做笔记，然后每天都把这些必须从头看的点呢照这样子 view 再看一次，然后每天安排要多看几页也要加进去哦，这样子的慢慢边看边回头，边看边回头，前后一直来来回回看，有的点甚至看了大概应该上百次有了吧，才大概知道这句话在讲谁的。哎，所以才会跟你讲五十判教看到这么细，连智者大师用什么心意判都看出来，就是要这样子。好，所以后来那时候读这一段、啊、就要跟你们提，那摩诃止观它是长这个样子，所以每一个文呢它都有它的特色。那我们三观意的科文顺完了，既然要今天会用到摩诃止观，同学希望我帮你们把四部止观的特点稍微提一下，那我就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各位可以看到，如果你手上有摩诃止观，你就往前翻，前面有一个四部止观的关联图，有直视的也有横视的，麻烦各位在最前头书的一开头，它放在最前面，你应该从第一页开始翻会比较快的，它在序文的前面，找到了吧？它有直视的也有横视的，有找到了吗？你再往后翻一页，你们有大页的啊，那个你们手上可以看大页的啊，那个比较大，对不对？一个是为了方便你影印跟别人分享，一个是为了你阅读方便，反正你放一页另外一页不放，它 以我们印刷成本是一样的啊。这四部子观呢，就是同盟子观、六妙法门、次第法门、摩诃子观。一般我们谈的四部子观是这四部。那另外智者大师的子，这时候是张安灌顶整理的，他还有一些不是属于张安灌顶技术和整理，比方像三观义、法界次第出门，他都不属于张安灌顶大师所整理的，但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著作。比方像法界次第出门，他在讲菩萨法门的部分，我们在这个区块看不到，好，这个区块就是看不到的，那也就可以参考法界次第出门。好，那我们现在针对这四部子观做一个介绍，我纯粹谈我的心得。那小子观的部分呢，它最简单，但是因为它文简意赅，所以呢初学者看它顶多只能够调调那个上下座的顺序，其他的可能看呢未必能够非常理解，未必能够非常的理解，它只算是一个入门的。但当中它到后面的部分，进入到了善根发相、模式病、治病以及正果的区块，这个区块呢它讲的很简要，但是一般人实在看不懂啦。好，可能看不懂。那正果的部分呢是四部子观里面最有特色的，因为四部子观里面关于正果的部分几乎都没有流通下来，只有小子观有。尤其小子观大家都知道，小子观是智者大师还没有出城的时候就在南方就已经说了，他当中就讲到了圆顿正相，所以很多人都说智者大师的圆顿的这个观法的成熟是他后来降魔之后的，这是错误的，因为他没有把这个文啊直接读啊。你如果真的把小子观看懂，小子观最后的部分他就讲得很清楚，有圆顿正相，他在善根发相里面也有谈到圆顿修正，所以智者大师的这个圆顿修法，请问降魔前还降魔后就有了？降魔前就有了，而且他还没离开陈朝就已经确定的了，他很早就有了。那他为什么这么晚才说？那是因为听者他还没成熟嘛，这就是我们在子观讲记第一篇有讲的嘛，对不对？听者没成熟，不是他没成熟，是听众不成熟啊。智者大师成熟了，他这个东西是讲给人家听的，不是他在发表论文，所以他要看听者成不成熟。好，再来是，这是小子观的特点。那小子观的第一个到第五个呢，跟四禅波罗蜜的第六章的前二十五方便啊，是几乎文字没差多少。但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除了呢外方便，还有个内方便。那这个内方便呢，就比较类似小子观的六到九，就是善根发相啊、治病模式的部分，就比较雷同这个区块。所以你看到小子观是不是又很像摩诃，很像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第六章的一个缩影？有看到哈？那唯一它最特色就是第十个正果，其他的都找不到，其他的地方你找不到正果，这正果小子观留下来了，很特别，这是小子观最特别的。好，那再来看那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次第法门呢，它一到五的部分，它主要是在谈说这个次第法门呢，它在修为上啊，你怎么样算是佛教的修法，跟当时我们有一些坊间它流通下来，因为它有佛经里面也会介绍外道的修法嘛，因为它为了要做区分，那有些人没有看懂，所以当时有些人就把外道修法说它是佛经教的，那是佛经在讲外道，不是佛经叫我们怎样去做，那有一些误会误解，所以它在当中就列出来了一到五章是处理这个区块，怎么建立一个正确对法门的筛选的信心，还有前提条件。那第六章呢，就刚刚跟你提的，它是跟小子观的文辞非常像，比较像。那它多出来的部分是善根发相多了比较多，还有厌根性法、安心法。 其他两者呢差不是很多，只在那个锥蹄鬼的部分啊，摩罗鬼的地方有多一点。那修正的部分就占了《次第法门》这一本书有五分之三的篇幅，有五分之三的篇幅。那修正的当中呢，他只介绍了前三者，就是非世间、非出世间禅，他并没有介绍，他只有列出这个禅法里面的条目，他只有列出哪一些禅法属于非世间、非出世间禅，但他没有介绍。那这些没有介绍的这些条目在哪里可以看到呢？不在四部止观里面，在法界次第出门里面找得到。法界次第出门看到了哈，法界次第出门里面找得到。再找不到哪里还可以找得到？阿毗昙里面有一堆都可以找得到参考资料。好，再来往下修正的部分呢，他就介绍前三个世间禅啊，异世间、异出世间还有出世间禅这三个、啊、这三个总括起来呢就是习道观跟不净观，那当中又以习道观来为主，所以可以看到他大部分都是以习门修之，找到没有？以习门修之。只有在出世间禅的部分的前面有一个坏法观，是属于不净观的区块，比较属于那个区块。那他谈的这一些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禅门，比方像那个世间禅里面他有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呢是无量心，还有是空定。那出世间、一出世间禅里面有谈到的有六妙法门、十六特胜通明观。怎么了？你们现在疑惑是这个名词没听过要我告诉你，还是听了就好了？因为这名词要翻吼，我要去帮你翻书啊，我先听了就好了，好不好？那他那个出世间禅里面分为有坏法观跟不坏法观，那如果他是谈坏法观的，里面有谈的有所谓的九想、八念、十想，那不坏法观他所谈的部分呢就是有观念熏修，有观禅、练禅、熏禅、修禅，那里面有像九次地定，然后狮子分训参昧、超越三昧，都算是出世间禅里面的属于原理无漏禅的区块，属于原理无漏禅的区块。那还有像八倍舍啊、十一切处，然后八圣处啊，那个是那些区块呢，他们也都是属于出世间禅的部分，但是属于不坏法观。你们回头有没有听啊？我叫你们说回头要去听那个科文啊，网络上有放科文啊，有介绍每一个的章节的科文啊，你听第一次的时候把这个科文拿着听嘛，因为你要看这个字长什么样，第二次就不用了。像我刚才这都是在讲科文，我都背起来啦。为什么？就因为那些东西你回头要去听第一次，你就会觉得很熟，就会知道它的层次架构，对于你将来在修学责法上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刚才可以看到，当刚才跟大家讲了说他这个世间禅、异世间、异出世间还有出世间禅，他谈的有从十二门禅还有六妙门、十六特胜，是不是？所以你刚好对到下来，是不是就像六妙门前面有介绍立别对诸禅六妙门，他刚好就介绍就是前面我在次第法门所谈的前三种禅的部分呢，就含括在属水止观里头，属水止观里头。那环跟镜呢就比较含涉到了理修的部分，属于原理无漏的。那镜禅呢就是非世间、非出世间禅的部分，所以它刚好这个次第就是立别对诸禅，你如果去把它搭上次第法门，就是同样的一个位、同样的一个层次把它拉下来去做区隔而已。十二门禅是不是世间禅？十六特胜是异世间、异出世间禅嘛？然后五轮禅、九想到超越三昧，刚好是出世间禅。那往后呢，是属于介于世出世间的地方。然后自信禅是非世非出世。OK， 这立别对诸禅，这是六妙法门的第一个立别对诸禅。之后是次第相生六妙门，次第相生六妙门呢，它是习道观的一个修法。必须每一个都要去修，就代表是你属水止观环境每一个都要学会， 每一个都要学会。那第三个是随便宜六妙门，很多人就说师父，那你说第一个每次第上升六妙门每一个都要学会，那随便宜六妙门是不是代表不用随便六个都要学会，我可以挑一个就来修就好，挑一个最喜欢的六个里面挑一个就可以了，因为随你高兴随你方便嘛，是不是？错。随便宜六妙门跟次第相生六妙门，他们都是属于久修而后安的名字，他们这两个都有个前提条件，针对初学者，初学者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次第学六法，反复学六法，而后再决定你是成为随便宜还是次第相生。啊，糟糕，我把我止观讲记中册讲出来了。啊，再来，再来，谁对治六妙门呢？是你这六门啊，可以对治。比方说，在打坐当中昏沉要怎么办？那香舍谈的是这个这六个里面呢，是不是每一个都是个别？你修数，你的数功就是增，你的数的功夫一直增加，那你水止观环境就一直停在那里了吗？还是他们会同时也会增加？会增加还是停在那里？会增加。来看这边为什么，他事实上从头到尾都在铺述给你看得很清楚。我这边没有六支笔了，我拿三支做替代，因为手也不够大。第一个他告诉你说我立别对诸禅，是不是？那大家谨记一件事情，我不论立别对诸禅，我这六个当中你修任何一个都可以保证你出三界，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这三个都可以保证你一定可以修到很好的果位，直至成佛，只要不要走偏嘛，是不是？这第一门告诉你的。第二门他告诉你的跟第三门是一样，就是你这当中你遇到困境，你一个就是如果不遇到困境，就一个再修过一个，再修过一个嘛。所以他好像是说我一个一个谁比谁高嘛，是不是？好像有高低之分。可是你如果回到第一个，就发现这彼此又没有高低之分，因为如果有高低之分，你遇到谁便宜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用一定要经过这一个你就可以挑到下一个，你可以选别的，懂了吗？所以他又有好像有次第又无次第。然后当你在对峙的时候，如果有一定的次第，那你就应该逐一用，但它不是，你直接挑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好，所以打破了彼此的次第。那到了香舍的时候，他就要告诉你，我今天我绿色的爬比较快，我好像都主修绿色的。事实上，因为呢，我既然都有办法断所有的惑，那请问一下，净不就是返本还原吗？净是不是返本还原？净门的特色。那你我光修随门，我返本我就有办法得正果，那我的进门返本还原一直停在原点，那会不会有矛盾性？也矛盾嘛。所以我一直修随，我达到了正到最后的果，一定代表我也返本还原了，也就代表我进门也成就了。所以一门成就，六门成就，这样理解。好，这是相摄。那通别呢，是指说发心不同啊，结果就不同。这个是回应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以及摩诃止观的发大心里面的差那个特色，就是说虽然这个法门啊给你它叫做六妙门，来看这边哈，这个法门它是在六妙门里面，六妙门是佛陀的教法。那如果今天有人照这个法门去修，一路都照这样去修，但是他的发心并没有像我们讲的符合地理，符合厌离，他是为了世间之果报而修，为了神通而修，他用这样的教这样的一个方法在修，请问一下，那他这样的六妙门，你要归为外道还是归为佛弟子？他说我都照经上讲的哦，这样数，这样子弄，这样子修。 归为外道还归为佛弟子，归为外道嘛。所以他这里面就是有所谓的外道六妙门啊，外道发相、凡夫发相、二圣发相、菩萨发相，他所以通别六妙门就在介绍这一个，就说看起来这个一门啊，大家看起来都在这里修，结果都不同，那是因为你还要看它里面的，不是代表方法看起来都一样，证的结果就一样，所以有人证邪才有人证定啊，就证有邪啊，同一个浪跑哈，所以要很小心。然后他谈完这样之后，就让你知道说，哦，原来菩萨跟同样的一个法门在修，有些人可以成为菩萨，有些不会。所以七八九就开始在专门在谈菩萨了，七八九就是专门在谈菩萨。所以六呢，就是把它画一条线，六就是把它画一条线。你前面呢，我可以跟你一块在谈，因为他都在修学的方法嘛。可是修学方法，谁能够跨过最后的门槛，一直到达圆观呢？只有菩萨，所以说通别就把它变成一个门槛，做了一个区分之后，旋转息应旋转解，这个只有菩萨才有办法做旋转种种功德，旋转息应旋转解。那观心六妙门呢？这也都是菩萨到时候要圆观，所以到后面啊，第10个在谈正相的话，就看到前面有次第。第一跟第二个是次第，3到6是不是刚才讲的？它会不一定呢、啊，它可以一个上去，其他就跑来跑去啦。然后呢，第七个是旋转，就是你这边画一个段落啦，旋转正，因为它旋转正、旋转解。然后8跟9是圆顿，直接由心入手。好，这是六妙法门，我这样子简单的说，六妙法门要细说啊，大概可以说1年。薄薄的一本，四部止观里面最薄的，但是讲的时间可能跟次第法门是一样久，因为你要把它介绍详细呀、啊，很难。那一般人呢，觉得六妙门很简单，实际上六妙门很难。比方他讲了一个次第相生六妙法门，之前一般你我没跟你讲，他有初学九修，你知道次第相生事实上是九修的之后才次第相生。你绝对不知道，他前面一开始就要做次第学、反复学嘛，一定不知道嘛。那随便意，很多人就以为他随便挑一个，也不知道他前面也要次第学、反复学，更不知道二跟三两个，一个只是次第跟不定，他们两个前置作业是一样的。这都在文里面他有讲，但是要详细的去看才可以知道。然后他这个整个六妙门呢？主要都是参考来自于部派的文辞，部派的部分，部派的，所以那个论啊，现在一般坊间对于回头去读部派那些大论又比较少，所以六妙门并不是很好讲。六妙门它对于部派佛教的部分要很熟悉，尤其像那个杂阿毗昙心论、大毗婆沙都要很熟，它这六妙门才会比较顺畅，读起来才比较顺畅。好，要不然读过完以后，你身上抓不到它的核心，叫做读过啊，抓不到核心，那个不是代表能够懂，那个要能够抓到它的核心，甚至能够理解，然后最后还能够去操作，那需要比较大的功夫。那摩诃止观呢，一般来说最难的，那我也说它难，它难在哪里呢？它不是难在一整本，它难在第七个，有看到正修，有看到？正修里面的第一个观音路界境，看到了吗？它难在这里呀、啊，不是全都很难呐、啊，其他地方都不是很难，都还蛮美妙的，跟玄义读起来差不多。最难的是难在正修里面的观音路界境，观音路界境里面又以破法片最难，然后其次呢是观音路界境的里面简释义显不释义。哇，这两个是摩诃止观里面的难处，比较难的地方，读得晕头转向的。通了以后，就再去读其他的书，都很愉快了。好，那你如果问我你要阅读的时候呢，哪一个先读？我比较不鼓励你 一个一个慢慢看啊，我觉得说看得懂看不懂啊，你就先整个浏览过去。比方说六庙门已经有 MP3 了嘛，它整个听一趟下来，全部你用自己看会很慢，你跟着我们的声音这样子看一趟下来大概70分钟，你看第一趟70分钟，第二趟你也70分钟，你就每常常有空这样子花个时间，你六庙门的文字就很熟了，那很熟才有办法前后做对比，才会读出核心。那小子观呢，跟着我们的声音跑一趟下来大概85分钟，好，那也是很快啊。那你比你自己在那里读，可能你六小子观要读3天4天，好，你每天还要读5个小时来说的话，那你把它当成4天，每天5个小时，20个小时，你把这20个小时拿来跟着我们的声音读 MP3 这样子看过去，而且你没有讲重点，你可以十遍，那跟你自己读一次来说哪一个效果好？跟着我们的声音绝对效果比较好。所以呢，我真的建议大家不要一读第一次就想说我看了我就可以开始做，不要，你就常常听常常看，看到后来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不用想说你马上要做，你日常生活就已经在做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才有办法去操作，不可能边看书就边来做，那前后的顺序都还抓不到，一个架构都没有，那这句话是对还是错你都还没办法判别，怎么可以就来做。好，所以我建议这个情况是这样。那次第法门因为还没有声音档上去，只有解说的，可能你们还是要耐着性子一下。那整个次第法门呢，我觉得如果要实修来讲，一般入门来说你不一定要从四部子观里面挑哪一部，入门来讲最重要的就是25方便，你真的要入门就是25方便，不是说从四部里面哪一部挑出来做，真的要入门就是挑25方便的。四部里面有25方便的有3本，小子观、次第法门跟摩诃子观。那小子观跟次第法门的25方便非常雷同，但是到了摩诃子观的25方便分为有世修跟理修，世修的部分非常相近，理修的部分大大不同。尤其25方便里面有一个忏悔的部分，不论是世修理修跟另外2本子观都大不相同。所以真的你要开始入手的话，你可以把其他区块先舍弃，把这3本的25方便来熟读，至少知道哪一些是前置作业，而不要就在那里打坐啊。像刚刚有一位进来就跟我讲，他每天都花时间打坐，我说你没有关系，我有，我就不想讲了。25方看看就知道有没有啦，有的话怎么会反驳这么快呢？一定就是说师父你这样说能不能请见教，哦，才叫关心嘛。好，所以这部分呢，书上的这个区块我的建议是这样。那其他的文字25方便边操作是实作的部分，有空其他的文字再跟着跑。 OK， 好，我们讲了四部子观的一个概要啊，就花了很多时间了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直接进入摩诃子观的3章，关于静智的部分，静智离体。因为它是三观义第一个章节在谈它的静智，我们那边的文字比较少，需要透过摩诃子观稍微做一个辅助，所以我们第二堂待会休息的时候呢，回来会跟大家再谈摩诃子观。好，我们休息一会。